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
那今天呢，孟远跟我又在我们的亲情书房和您见面了。
是啊，无论外面的天气如何啊，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啊，希望此刻我们的心能够被圣灵预备好，一起来好好的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摸一摸主耶稣这颗心。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柔和谦卑的这位作者，他跟我们啊所分享的耶稣的荣美。
柔和谦卑第十章，基督的荣美。这章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1740年的夏天，牧师爱德华兹针对教会当中年龄从1岁到14岁的孩子们，特别的讲了一篇道。爱德华兹牧师在对这篇给孩子们的讲道当中，他所讲的重点就是，孩子们当爱主耶稣基督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的讲道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0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次的讲道时间很短，大概只有15到20分钟。在这篇讲道当中，爱德华兹牧师列出了6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孩子应该爱耶稣胜过爱生活中的一切。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更奇妙的爱了。基督喜悦怜悯，他随时愿意体恤那些在苦难和痛苦中的人。他喜悦看到受造物幸福快乐。基督所显出的爱和恩典胜过世上的一切。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充满慈爱，但这与耶稣基督的爱相比，相去甚远。爱德华兹牧师鼓励教会的孩子们爱基督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心。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更奇妙的爱了。我们人天生就向往美好的事物，我们会被美的事物所征服。爱德华兹牧师深深地了解这一点，而且他还发现对美的向往也存在于属灵的世界当中。事实上，其他的美都是这种属灵之美的反应或影子。他在对孩子们的那篇讲道的结尾，他说道，神里面一切可爱的都在基督里，而人里面一切可爱的或者能够成为可爱的也都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既是人也是神，而且他最圣洁、最温柔、最谦卑，在各个方面都堪称楷模。任何能够成为可爱的都在基督里。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当中，基督他说自己的心柔和谦卑，这是基督对自己内心的描述。换句话说，基督温柔的心令他变得柔美。 或者说，基督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他心里的柔和谦卑。爱德华兹牧师说，吸引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是耶稣的荣美。爱德华兹牧师在另一篇讲道当中，他说，当罪人和困苦人到基督面前时，他们寻找的那一位极其美好，极其可爱，因为他不仅极其威严，完全圣洁，行在光中，而且他的威严与他最甜美的恩典相结合，并以温柔、谦卑、慈爱为衣裳。耶稣基督满心地接纳我们。我们虽然犯罪，但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罪让我们的主更愿意时刻地将我们拥入他的心怀。他张开双臂拥抱我们，准备永远忘记我们一切的罪，就好像我们从未犯罪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会惊喜地发现他的慈心何等美好。这份惊喜就是吸引我们寻求他的原因。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也许我们想到的是关乎神和基督的真理，而非美好。愿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吸引你到他的面前来。他一面严厉地斥责那些不悔改的人，一面又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敞开胸怀来拥抱悔改的人。他带我们进入光明的草场，感受神的爱。他吸引被藐视和被厌弃的人，带着舍己的盼望来到他的脚前。他公平正直，不偏不倚，合宜应对，也从来不反应过度。他不找借口，也不乱发脾气。他的心因为想念那些困苦穷乏人而悸动不已。他和他们一同受苦，使他们在困苦中大得安慰。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愿基督使你看到他的温柔，也看到他的可爱。如果我说爱慕耶稣的心，那么我想表达的是，当思想他的心，爱慕他，加上我们其他的属灵操练，我们便可以思想他本体的光辉，思想何为他内心的驱动力，何为他最深的喜悦。何不给你的灵魂一点空间，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基督呢？当我们看到教会当中那些荣耀的年长的圣徒的时候，我们会想，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除了持守纯正的教义，肯定他们还有坚定的顺服，当然也有受苦却不愤世嫉俗，但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所在。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深深地爱上了这一位温柔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结束这一章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再一次地提到我们生活中的孩子们。爱德华兹牧师告诉他认识的孩子们说，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更奇妙的爱了。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这件事情呢？对于那些我们在教会里常常打招呼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什么呢？我是说，他们最深的需要。没错，他们需要朋友，需要鼓励，需要学业上的帮助，也需要健康的饮食。但是，什么是他们最真实的需要呢？当这些需要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内心的时候，究竟什么能够支撑他们，滋养他们的心呢？难道不是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吸引力吗？面对着孩子，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想，可以有很多种正确的答案。 但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让孩子们知道，即使我们做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们最好的爱，但这也只是更伟大的爱的影子。简单来说，我们要让孩子们无法抵挡基督的温柔，也无法忘记基督的爱。我的父亲给予我的最好的礼物正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父亲教导我和我的弟兄姐妹纯正的教义，同时他更教导了我一些比神的真理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神的心。这已经显明在基督这一位罪人的朋友身上。我的父亲让我明白了基督的荣美，他不是强迫我去相信，而是吸引我去相信。如今我们也有这样的特权，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吸引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去认识耶稣的心。耶稣渴望靠近罪人和困苦人，这一点不仅仅是正确的教义，也吸引我们来寻求他的面。
谁不若你的心房，轻轻推开一扇窗，说着晶莹的星光，谁来到你的身旁，静静在为你疗伤，听那当你泪流的时候，有爱的歌声在飞扬。上的光，黑夜尽处，日升东方。仰望，仰望，爱是最温柔的力量，患难的帮助，软弱变刚强。爱是永恒不变的信仰。扇窗，看那在你灰色的天空闪烁着晶莹的星光，谁来到你的身旁，静静在为你疗伤，声在飞扬。仰望，仰望，爱是永不灭的希望，
上的光，黑夜尽处日升东方，仰望仰望，爱是最温柔的力量，患难的帮助，软弱变刚强，爱是永恒不变的信仰。
那刚刚呢，我们听完了今天的这一集柔和谦卑的内容，耶稣的荣美。我在听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一位老人家。那这位老人家呢，我在很多年前认识他。当时呢，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也就是差不多70岁了。他满头的白发，是主里面的一位年长的姊妹。那个时候呢，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是为了要学习英文，到了这个姊妹家里。那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家的时候呢，我就被他身上的一种气质所吸引。首先呢，这个气质呢，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安静的气质，他不是那种沉默寡言的安静，就是你看到他，你瞬间会联想到那湖面的平静，没有风的湖面那样的平静。然后他的年纪已经有70岁了，其实70岁的老人家呢，皱纹总是有的，但是我就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美，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安静之美之外，他身上还有一种温柔之美，慈祥之美。那更多呢，我还让我感受到，那我到他的家里去啊，那他会做一些简单的饭食给我们这些人吃，在他的家，在他的生活里面看见了简朴之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他产生了兴趣，我就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他可以过现在的生活，又是什么样一种力量使他有了今天我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容貌的状态也好，生活的状态也好，待人处事的状态也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当然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今天这位牧者他在分享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人世间真实的看见基督的荣美，透过一个人的生命就展现在我的周围。所以我重新再来思考我曾经见到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美丽，再来思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背后，真正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完全的生命的他的荣美。
哇，你当年也是深深的被这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身上的这种荣美的气质深深的吸引了，也充满了好奇，想去探究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这样的日子就是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就是天上的主耶稣的荣美在他身上有个影儿，你身上一个影儿就可以真的去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啊。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想到了雅各书开篇的时候1-4节那几节经文啊，在雅各书中说啊，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 哇，我相信这位老人家，他一定常常被主的荣美吸引，常常进到内室与主相交的老人家，所以他自然有了主耶稣的性情和荣美，可以啊吸引你好好的来认识福音，来知道原来我们生命之中最最最最核心的那个真正的美的生命的那个根儿啊，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啊。今天再来到基督的荣美，我们教小孩子如果能教出来，并且随时随地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一定是我们做母亲的这颗心已经先得着才行。如果父母的心里没有这一份得着，没有这样一份渴慕和对主耶稣荣美的这样一份深深的想要赞美，想要亲近的这一份心，我不认为有哪个父母能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教导出来的。我相信这一位牧者，他能教导这几岁的孩子啊。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这颗心、主的这颗心，也源于他从小就被他的父母这样教导，所以他认识。那我们也应该先从自己的这颗心有没有这么爱主，这么样子渴慕主、求主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他，并且常常进到内室去。这种操练之下的父母才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教导我们孩子关于主的荣美啊。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啊接着再分享啊，就是我跟那位老人家啊10年之后的故事。哇，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段时间啊，我们大概相处了有差不多啊半年左右啊。那非常感恩啊，后面我被神拣选，我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分开了，那不在同一个城市了，那我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学习。那10年过去了，我在主里边也慢慢的成长。哇，我就很想很想再回到那个老人家那个城市去看望他。10年之后，我就跟我的家人一起到了他的家中，还是那个简朴的家。哇，我又看到了这位老人家，我非常非常的激动。他还是那样的安静的美，还是那样带着温柔的美，还是那样慈爱的美。哇，更多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我在他身上又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盼望的美。我看到了一个在地上生活却在一直盼望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在他的人生走到80岁这个年纪的时候，他真的或许还有一段时日他就要去亲自见到主的面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希望之美，这个美真是比10年前更多的触动我，甚至我可以用一个词叫做震撼我。带着希望，带着盼望生活的人，真的很美。
是啊，让我们来亲近主耶稣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柔和谦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谁不如你的心房，轻轻推开一扇窗，看那在你灰色的天空闪烁着晶莹的星光，谁来到你的身旁，静静在为你疗伤，听那当你泪流的时候，有爱的歌声在飞扬。
路上的光，黑夜尽处日升东方，仰望仰望，爱是最温柔的力量，患难的帮助，软弱变刚强，爱是永恒不变的信仰。在你灰色的天空，闪烁着晶莹的星光，谁来到你的身旁，静静在为你疗伤，听那当你泪流的时声在飞扬，仰望仰望，爱是永不灭的希望，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黑夜尽处日升东方，是永恒不变的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